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明。今晚海峡论坛要讨论三个话题，我们要分别带您关注的是台湾的外交困境、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还有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决定要设置国安会。而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如东宁刚刚所介绍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有三个讨论的主题，颇为紧凑啊。那么第一个主题，我们当然要讨论的是星期五突然宣布片面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非洲国家甘比亚，在台湾叫甘比亚，那么在大陆呢叫冈比亚。那么当然在之后呢，虽然一度怀疑是大陆是不是在挖中华民国的墙。不过后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呢，他们说他们也是经过媒体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来探讨为什么甘比亚或者大陆叫冈比亚会跟中华民国来断交。那么第二个呢，也同样是外交的议题。那么两岸在援助菲律宾这一次遭受到这个海燕台风的风灾上，在数额上似乎并不是很多啊，那么也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这个我们稍后也要来探讨。同时，刚刚东宁也介绍了今天中共在这一次准备要设置国安会，我们也要来讨论到底对于两岸或者是大陆内部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事务还有的外交事务非常熟悉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谢谢范世平教授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京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三个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就马上进入今天第一个要讨论的话题。非洲国家冈比亚突然片面宣布要跟台湾断交，这使得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保持的零断交记录破功。虽然中国外交部强调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跟冈比亚接触，不过这背后究竟有没有间接的北京因素，对两岸关系又会不会造成影响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
这个冈比亚发生这样一个跟台湾断交的一个新闻出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几个蹊跷。
是，
第一个蹊跷就是这次是由这个甘比亚的总统贾梅，他是以总统府的名义对外所发表的一个说明，而不是由这个外交部啊。那这是不是这个甘比亚总统贾梅自己的一个独断之行啊，而不是一个国家政策？目前这个资讯还是相当的混乱。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次呢，这个贾梅的说辞呢是说他希望在两岸的关系中维持一个永久的中立啊。那这个态度呢，似乎是呢他对于两岸的目前的交往非常的密切，好像有一点不以为然，甚至他认为呢台湾不需要这个甘比亚这个朋友了啊。那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呢，的确跟一般的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不太相同。那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次他所提出来，他并没有要驱逐我们中华民国驻甘比亚大使馆，或者要求大使立刻离境的这样一个作为，似乎又跟断交不太一致啊。所以从这种种看得出来，似乎另有蹊跷。
好的，非常谢谢范世平教授的一个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那么就刚才范教授所提的，而且现在台湾方面也派出了资深的外交官，马上就紧急的前往甘比亚，试图来挽救邦交，这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因为像刚刚范教授提的说，并没有马上驱逐台湾的大使，有没有挽救邦交的可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台湾的包括总统府跟外交部好像都没有一个事先得知的情况，说这个预警机制失灵，也说马总统的这个外交休兵变成了外交休克，就这样的批评，蔡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那样子好像有点讲得过头了一点啊。
是。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目前来讲，他们一般来讲的话，跟台湾断交的话，已经马上跟北京宣布建交，那么这一次并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像刚才范教授所讲的，就是说是他们总统府宣布的，而不是他们的这个，说不定他们外交部跟他们的台北的大使都没有不了解情况，
所以总统自己就宣布了。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变成说很多事情变得很就是很混杂的情况，到底是这是一个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这我们还有待证明。那么这个情况下来，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有就有点转圜的余地，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宣布之前，所以我们双方不要做出最后的那个把话讲绝掉了，那再去讨论，这是一个可能。所以是还有可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从头来讲，就是说台湾跟大陆这两方面在世界各地这个外交情况也好，或者侨务的这个斗争也好，那么是不是我们讲最重要一个就是他应该就是说因为某个事情发生，所以一定是对方做了什么措施。今天我们碰到的情况反而是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是侨务也好，要外交也好，我们也没有做错事，台北也没做错事，北京也没做什么事，可是呢人家还是做了对我们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断交啦，比如说像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撤旗啊这样。那么其实台北应该重视的是为什么这样还会发生，而不是说啊这个发生呢一定是对方有什么事情，就是这一次你发现说对方没有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来讲，我们所了解就是说王毅部长呢在担任这个外交部长之前是这个国台办主任，所以他非常了解说什么事情会对台湾造成感情上的伤害。所以呢以冈比亚的情况下，很不值得做什么事情来妨害两岸的关系。也不需要说像中华回馆做了什么动作以后来伤害对台北的关系跟感情。所以我想这不会这么做。那么台北就应该去考虑一下，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需要什么做，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我们的作为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的确是这个外交跟两岸之间啊，这个微妙的互动还是很值得大家观察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究竟大家问说为什么这个冈比亚还是要这跟台湾断交，虽然说两岸已经外交休兵了，这是不是跟一个整个大趋势有关？毕竟啊，目前整个非洲非常多的国家跟中国进行了这个投资还有经贸的往来，有所谓的中非合作论坛啊，习近平也在今年3月访问非洲了，是不是在这样的大趋势底下呢，很多的非洲国家包括台湾的邦交国也希望进一步加深跟中国之间的经贸交流呢？范教授。
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大陆非常积极在非洲从事跟这些国家的交往啊。那因此呢这个冈比亚的总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当然我想不可排除。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呢这个冈比亚这个总统贾梅他也很聪明很清楚啦。事实上中国大陆呢这个这么多国家要顾啊，光非洲这么多国家，即便你跟大陆建交，你能分到的羹或者你能分到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比从台湾这边拿到的多，因为台湾只有23个邦交国，虽然台湾很小，可是你分一分呢，每个人分到的数量呢可能还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中国大陆要照顾的这些国家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其实贾梅这次这个作为啊，我认为可能更大一部分他就是在挑动这个两岸的敏感神经，用这个方法来增加台湾对冈比亚更多的援助。事实上这个贾梅他前日才来过台湾，那马总统也刚去访问过冈比亚，两边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而且呢这个目前在台湾有非常多冈比亚的留学生，现在也不知该何去何从啊。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贾梅这个人他的个性是蛮特别的，例如说他之前忽然就宣布要退出大英国协啊，那做事情似乎也不太按牌理出牌，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次呢主要应该还是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跟台湾要更多的资源。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如果中国大陆目前不愿意跟冈比亚立刻恢复邦交的话，那我觉得贾梅会落得就是两边都不讨好，甚至到后来会不会反而再回到台湾这边，那我想这个就很难堪了。对，
好的，谢谢范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蔡德良先生啊。事实上我们知道马总统他在台湾啊，虽然说在这个内政方面一直是执政绩效不佳，被很多人批评，但是他自己最自豪的就是两岸跟外交啊，他自己很自豪，前两天还出来说我上任以来都没有任何一个邦交国跟我们断交，现在这个零断交的这个记录就已经破功了。那么现在台湾有没有出现一些要检讨马总统所谓这个外交路线，或者说他一直把两岸政策的这个位阶放在外交政策之上的这样一个思考的思维，有没有这样一个出现自我反省或检讨的声浪呢？
我想这个一发生这种事一定会出现这种这个讨论的理性的讨论的范围了。那但是呢目前来讲就是其实主要是国安单位的思维的问题了，因为我想在两岸 过去五六十年的这个在世界各地的一个斗争来讲的话，那么的确的是以前我们占优势，现在大陆占优势。那么无论如何呢，在两岸已经开始在所谓的外交修兵、侨务修兵跟两岸和平共存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往友善的方向来做，而不是往这个对抗的方向来做。那目前呢，也想要再继续做对抗的话，其实对台湾是不利的，对台北是不利的。那么不管是民进党执政或国民党执政都一样的，其实应该要稍微修正自己的态度跟方向，这样才能够让这个这一部分呢不要被其他国家所利用来敲诈我。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我就抓紧时间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在我们注意到您刚刚也提到这一次有几个蹊跷的部分，我们也注意到特别蹊跷是在北京方面，大陆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洪磊啊，他说他对这个问题，当然他也说一方面大陆这边也是看到媒体的报道才知道，那事前也没有跟甘比亚接触过。那么这样子的话，在台北这边的分析，先前的分析是说，中共方面的反应迥异于以往，是不是您针对这方面也在深入的跟我们来探讨一下？
是因为这个我们跟甘比亚的关系啊，包含这个贾梅他也多次来到台湾，所以说事实上台湾跟甘比亚关系是相当稳定的，跟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来讲是相当稳定的。因为甘比亚的面积也很小，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所以台湾对他的这个援助来讲，对他的帮助跟其他我们中南美洲比较大的国家来讲，那个直接的帮助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事实上都对于台湾跟甘比亚的关系一般来讲都觉得是相当稳定，而且是发展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一次这个行为让大家就觉得似乎是贾梅总统的一个独断的行为，而没有经过外交部门这个深入的讨论。所以这点呢，如果他是一个独断的行为，甚至他可能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相信即便我们住在甘比亚的这个大使馆，可能也很难收集到这样的资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喜怒无常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来责怪我们的这个外交部，或者是来责怪这个两岸外交修兵，说是外交休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谴责恐怕有失公允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中国大陆来说，我认为应该也是在这个状况外啊，因为如果说之前这个甘比亚的外交部已经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门有一个彼此的一个沟通或者一个讨论谈判的话，我想中国大陆今天说完全不知情，我们可能很难接受。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一个行为似乎是贾梅总统一个独断的行为，而不是甘比亚外交部跟大陆外交部有之前的一个联系。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不至于来所谓的挖台湾的墙角。特别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蔡董事长也特别提到，目前的大陆外交部部长王毅他曾经担任过国台办主任。我想目前来讲，两岸的外交修兵也是两岸这个稳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必要为了甘比亚这么小的国家来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甚至让这个所谓的两岸的目前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出现了一个改变。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从战略层面来看，是看不出有这样的一个迹象的。
嗯哼，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蔡董事长，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台湾似乎现在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两岸都没有做什么，可是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国还是会出现松动啊。那么特别是中华民国，我们的邦交国大部分是在非洲啊，以往是比较这个可能比较少触及，但是现在大陆在这个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呢，尤其是两岸的经贸的这个力量也是此消彼长哦。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是不是从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您觉得是不是台湾的外交部门对于这个非洲的这种耕耘或者力量比较疏忽了，或者是会有其他的原因？非洲的角色是不是其实大陆在那边耕耘很久，台湾这边更要提高警觉？您的看法？
其实大陆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发展啊，跟那个交往啊，并不是针对台湾的，跟台湾也没有关系。那么它是整个是对欧洲、对美国的一个去交往。但是它主要最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它要在非洲取得很大的这个天然资源，所以它必须要去做很多建设。整个非洲国家，以我所在这里所碰到的，在美国智库也好，在一般民间的非洲的移民来讲也好，他们都很欢迎中国大陆到非洲去发展。而美国跟欧洲其实对 大陆到非洲，在非洲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恐惧的。OK， 并不是针对台湾，跟台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不能否认说，那个冈比亚的人看到说，其他国家旁边的国家都跟大陆很好，然后有很多建设，很多基础建设、基本建设，生活都过得很好，然后我都不能跟大陆接触。万一假如说他跟大陆接触，其实我们不应该觉得意外。那假如说我们在当地的驻地人员呢，跟因为他们跟大陆的官员接触，所以我们有所动作，那就有造成麻烦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台北的外交人员跟北京的外交人员在外地也不需要有绝对的对抗的行为。那么这样子的话，彼此稍微允许这个第三者呢，跟双方都有合理的和平的接触。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外交上就不会有斗争对抗的情况，而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是希望这个能够这么做。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义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我们节目讨论三个话题，分别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冈比亚跟台湾断交，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谈到中国对菲律宾风灾的援助引发了哪些争议。而在8:40之后，我们还要来探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中共为什么要设置国安会。而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呢，一位是美京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一位是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边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湖南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请讲。湖南的丁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有什么意思的？哎，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请说。
这有什么意思的？说来说去，两岸之间，哎，你说，他援助你援助他，他援助你援助他，这个搞来搞去，让谁高兴啊？
好的，谢谢湖南的丁先来电。似乎提的是第二个话题，不过我们想先听听大家对这个冈比亚跟台湾断交的看法。吉林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请说。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我们再试试看台湾的听众好了。台中的姚先生，您对台湾跟冈比亚断交什么样的看法呢？姚先生。
好，我是台中的姚先生。当一个国家它是有机体啊，成长到一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要成立安全委员会啊，它有必要性，也需要看能力啊，它有能力才能够成立。然后对冈比亚这个东西是外交方面的东西，我是觉得啊，这个中共最近啊，它那个外交部门，它那个也是开拓成一个成功的一国力的显现啊，就能够做到近月远来啊。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上海的唐先生请抓紧时间。唐先生您好。
这个都是非常可贵的，谢谢。
唐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就是我觉得因为台湾每年给冈比亚的话也就4亿台币，一亿人民币都不到，他们打发药，可以说打发药贩子嘛。好了，他要断交，他要那个肯定很自然的，也就是希望能够多要点钱嘛，这个也没有，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嘛。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更不需要自取其辱去维持什么外交关系，打肿脸充胖子。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我就着这个唐先生的话题，我请教蔡德良先生啊，他认为说这次冈比亚是借由这个机会啊，向台湾再来一次这个狮子大开口。那么事实上也的确是，自从马总统他认为外交休兵之后呢，他也的确是减少了对邦交国的一些金援。您觉得这是不是可能的原因？如果我们再试图挽救邦交的话，是不是真的是钱的问题呢？
我觉得钱当然一定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我想这一次的援助并不见得少很多，对冈比亚援助并不见得少，但是比较去其他邻居的非洲国家来讲，大陆的手笔更大。
是
OK， 所以原则上来讲，我想这个马总统最重要，他是不希望做这种所谓的无谓的，所以有一些违法的做法，或者是丢到私人腰包里面的那个援助，所以他做了很多援助，其实有意义的，但是 是不是人家要的就不知道了。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也请这个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很简短的这个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还有就是最后很快的问题请教您，认为这事件后续还有没有骨牌效应，会有一连串的邦交国群体效应，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另外对两岸关系之间的互信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造成一些伤害呢？您的评析。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造成骨牌效应，因为他这次是一个蛮特殊的案例。
是，
对，那因此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不会造成连带的影响。那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我觉得目前来看出来应该还是那个贾梅总统个人的因素跟北京如果证明没有直接关联的话，我相信不但不会影响，反而会更对于所谓的两岸外交休兵，两岸更能够有一个这个共识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会增加互信的。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现在时间